听众朋友好，现在是一周新闻回顾时间，我是孟梅。
我是李青。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六，黄历三月初五。我们继续关注一周来本地的疫情发展。截至周五，华州的感染病例人数达到了3700例，死亡人数上升到175人。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华州目前一共检测了46380人，那么结果呈阳性的比例是 7%。 美国确诊人数突破10万，死亡1525人。
那么从全美的这个疫情来看呢，有一半的确诊病例是在纽约州，其中纽约市呢是重灾区。目前纽约州确诊病例是44867例，死亡人数是524例。排名第二的呢是新泽西州，感染人数是8825人，加州是4504人，排在第三。那么我们华州的这个确诊病例呢是位列第四。
对，州长呢因斯利周四27号上午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呢，华州呢已有初步迹象表明该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增长速度目前出现了小幅的下降，因此呢华州截止到4月6号的居家令可能需要延长，希望呢继续保持这个下降的趋势。
是的，现在不只是我们华州了哈，目前美国是有17个州都是采用了这个居家防疫的措施，涉及的人数呢是达到了1亿8000万。州长因斯利也表示希望能够尽早的控制住局面，这样华州的就业岗位呢就能越快的得到恢复。这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关系到一个经济复苏的问题。
随着疫情的急剧扩散，上周日呢川普总统也同意了州长因斯利的请求，宣布华盛顿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这样华州可以获得更多的联邦援助。因斯利呢在列出的这个联邦援助项目呢主要包括呢失业救助、法律服务、个人和家庭项目协助以及大规模的护理和紧急援助。
那到目前为止呢，华州是已经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了一些个人的防护装备，华盛顿州是获得了8000套检测中共病毒的试剂盒。华州卫生部称呢，这些试剂盒将分发到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像京郡、皮尔斯郡和 Snohomish 郡，主要用于检测老年人、医疗人员还有就是急救人员等这些高危人群。
是的，当前医院个人防护装备消耗的速度呢比呢补给的速度更快。就普罗维登斯医疗系统而言呢，在2019年他所有51家医院全年共使用了25万个外科口罩，而在这次疫情中呢 Everett 一家医院在头三个月呢就使用了这么多口罩。所以菲利普斯博士担心呢，如果这个疫情再持续下去呢，一线的医护人员呢将不堪重负。
不过令人欣慰的呢，就是华州所有主要的这个卫生保健系统呢现在都是在齐心协力的抗击中共病毒，同时呢也为了使能有更多的这个医务人员加入进来呢，因斯利表示呢华州会很快的恢复已经退休的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同时呢呼吁这个退休的医务人员都能够加入进来。
现在不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在想办法来应对这个疫情，民间大的企业公司呢像亚马逊也有加入进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呢24号就报道，亚马逊呢将协助西雅图市民在家接受中共病毒的检测，亚马逊将通过它现有的 Amazon Care 部门来实施测试套件的投递和检测样本的接送。
嗯，还有呢星巴克也是推出了一个很暖心的服务哈，给那些在第一线抗击中共病毒的这些工作人员，像警察呀、消防员还有一些医务人员呢，免费的给他们提供咖啡。那大家知道哈，这些都是冲在那个疫情的第一线的哈，是这个优惠呢会一直持续到5月3号。
其实实行这个居家令呢已经对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华盛顿州呢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相比前一周呢就猛增了 843%， 从6000人呢增加到了 13.3 万人。从上周呢这个居家禁令一出，所有非必要的企业呢都必须在48小时内关闭， 那只有关系到民生的必须业务可以照常进行，那就是超市、药店、加油站、银行还有便利店可以照常运作，餐馆呢仍然只能是外卖。
嗯，同时为了更好的实行居家令，美国国土安全局呢在3月26号的时候呢也是要求各州推迟办理这个新的身份证。那新的截止日期呢是推迟到了2021年的10月1号，因为办理这个新的身份证呢必须要去当地的这个车管机构，而且还要提供一些文件哈，那这样也会增加这个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们居住在美国的华人都知道哈，美国的这个居家防疫呢它不是强制性的，它是靠公民的一个自觉性，就是说呢你是可以出去买这个生活用品的哈，而且呢就是你出去跑步啊遛狗啊这都是可以的，没有人会在你的这个家门口或小区内监控你哈。在大陆呢，中共它是采用粗暴强制的这个方式来对待民众的。那么我们从国内流出的视频呢也能看到哈，那在国内呢，如果你出门是会受到盘问的，也有的被警察或者小区的监管人员训斥回去，甚至有的人呢就会被警察抓走哈。那在美国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居家防疫和国内的封城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是的，大家可能在这次节目中也注意到呢，我和李青呢都没有再用新冠病毒这个词，而是用了中共病毒。我们觉得中共病毒含义呢更准确。我们上次在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提到，川普把新冠病毒武汉肺炎呢用中国病毒代替。在3月19号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那个专栏作家乔西·罗金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称，针对目前的疫情呢不要指责中国，而应该指责中共。罗金强调呢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他赞扬中国人民在这次抗疫中的精诚团结，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中国人民是英雄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真的就是这样的，你看在文章中呢他也明确地指出，中国医生、研究人员和记者是冒着这个生命危险，甚至面对死亡对抗这个病毒和警告世界。我们都必须具体的指责中共的行为，正是中共在这个病毒爆发后隐瞒了数周，压制了医生的言论，然后监禁了记者，关闭了第一个公开发布这个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上海实验室。
所以说呢，说中共病毒没有对中国人的歧视，那川普总统在26号的疫情简报会上重申对亚裔美国人的支持，并且表示亚裔是美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在3月24号 My Northwest 媒体报道了我们本地的一个89岁的一个老年中共病毒的患者哈，他本身还患有肺炎，医生是给他使用了瑞德西韦的药物，这个老人的高烧呢很快的退去，病情也是在进一步的好转。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物呢它是针对埃博拉病毒而研制的，迄今为止呢它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也无法证明呢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中共病毒，但据称呢已经是有几例中共病毒的患者呢被成功的治愈了。
我们知道华州目前老人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比例比较大，华州在175人的死亡病例中 99% 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那从现在纽约州和加州的疫情看呢，有很多是18到49岁的年轻人也感染上了中共病毒，占了感染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嗯，在美国的这个确诊患者中呢，20岁到44岁的成年人呢是占了近三分之一，可见这个年轻人对中共病毒也没有免疫力。此外呢，年轻人即使未发病呢，但是仍会传播病毒哈，所以他们无论去哪些场所呢，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呼吁年轻人要自我约束，这样可以挽救年长人士的生命。
是的，是这样的。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有关疫情的情况，请您登录我们的网站，网站是 kqes.net。
是的， 在网站上呢，我们每天还有一个疫情的实时更新，上面还有音频和视频节目哈。
以上是本周新闻回顾，感谢您的收听。